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在我们当中的朋友大家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我们这个系列，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系列。今天是这个系列的第八讲那个题目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上礼拜我们讲的是也是圣灵的系列的工作，我们讲到圣灵的感动以及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上礼拜的讲题。因为使徒保罗他在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呢，他特别写了这么一句话，那这句话呢很多人没有办法了解我们今天就是深入的来了解一下使徒保罗他代转耶稣基督的心意，让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在教会中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的用圣灵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召聚你的儿女来到你的殿堂当中。我们这群属你的儿女是你所心爱的，也是一群蒙福的儿女。我们感谢主你用使徒跟旧约先知的话语来建造我们。我们今天也是蒙你话语的建造。求主你的圣灵工作在每一位属你儿女的心中。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讲到这个圣灵的工作大家晓得，就是在2000多年前，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完成了之后呢，他就升上了天。当他升天之前呢，他就对他的使徒还有他跟随他的门徒来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去对你们是有好处的，因为我去的时候呢我就求父差遣圣灵到你们当中，你们要靠着圣灵了解我，你们要靠着圣灵得知真道，你们要靠着圣灵得以自由。除了这个事情之外呢，他还讲了很多有关这个圣灵的工作。好，那我们想思想到，就是圣灵在整个世界创始之先就参与了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就是天上的父，还有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主基督，还有圣灵来创造世界。那当耶稣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他离开要差遣圣灵来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之前圣灵是如何工作的呢？大家晓得，在旧约的时代里面圣灵也有奇妙的工作，但是在旧约时代跟新约时代圣灵工作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在旧约时代圣灵是与神的圣徒同在，与神的圣徒同在，当他的事工完成之后圣灵就离开了那个圣徒。可是在新约的时候呢，当神差遣圣灵下来，他在哪个地方呢？他居住在圣徒的心中，他居住在圣徒的心中。而且我们从圣经上了解到，一旦圣灵住在你心里的时候，如果是你真正的降服于他而且顺服于他的教导的时候，他就永远在你里面，成为你的保惠师，也是你一个得救的确据，也是你将来得从天上基业的凭据。所以圣灵的内住在每一位信徒里面是极端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在旧约的时候，我们晓得有很多的例子，就是当圣灵要成就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从天上跟神所拣选的，不管是先知也好不管是君王也好，不管是士师也好圣灵呢也都会经过这些人来做工作，但是工作一完的时候他就离开。如果你还记得大卫是神所非常重用的一个仆人，而且也是他心意中最喜爱的一个仆人。当大卫跌在罪里面的时候，他第一个要求的事情是什么？他说主啊，你的灵不要离开我，主啊，你的灵不要离开我。即使像大卫这种神重用的仆人，当跌在最终的时候，神的灵是离开他的。可是今天我们是非常有福的儿女，即使我们一个神的儿女人在最终的时候，神的灵还是在我们里面。 但是呢，我们跌在最终的时候，我们就把神的灵给消灭掉了。今天保罗写这封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特别讲了一段话，这段话就是今天润敏弟兄跟我们一起读的5:12-5:24。那这段话里面呢，我相信每一句各位都了解，但是只有两句我相信很少人能够了解。这个两句呢，就是我们的金句。这个金句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那我们现在讲到，就是说为什么保罗会写这封信给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呢？大家晓得保罗在耶稣基督上升之后，升天之后，耶稣就向他显现。所以在西元30几年的时候，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碰到神，碰到耶稣，但是呢，他一直到西元48年、49年的时候才开始来传道。这当中整整有13年、14年的时间，保罗去了哪里？这么重用的一个仆人，旧约的先知已经过去了，新约的使徒他待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待在犹大地这个地方，神要差遣一个人，为什么？万邦为所有的所谓非以色列人，就是外邦人，外邦人的意思就是除了以色列之外，所有这世界上的人都是外邦的人，邦国讲的就是以色列。神要差遣一个人，但是神要差遣保罗的时候，他怎么没有在西元33年的时候就差遣他呢？所以保罗被差遣的时候，他在沙漠里面整整靠着神，用神的灵，还用神的话把自己教导。所以保罗出来第一次传道的时候呢，是在哪里呢？是在安提阿教会。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安提阿教会有几位先知就按手替保罗跟巴拿巴祷告，就差遣他们出去传道。那时候是西元48年、49年的时候。所以保罗奉差遣的第一次旅行传道是在哪个地方呢？在今天的小亚细亚，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okay? 还有巴勒斯坦这块地方，他第一次在地方传道。那传道完了之后，他再回到了安提阿。回到安提阿，神再差遣出去的时候呢，圣经上讲到神的灵就阻止他在小亚细亚继续传道。因为有一个晚上他在做梦，他在做梦的时候呢，就碰到一个马其顿人。大家晓得马其顿是什么地方吗？马其顿就是今天希腊半岛的北部的地方，希腊半岛。以前这个地方呢，不是以前，大概是100多年前，这地方叫南斯拉夫。后来在几十年前，南斯拉夫呢，有了各种不同的革命，还有种族宗教的原因呢，就分成好几个国家。那其中一个国家就是今天叫做马其顿，那也就是在新约时候讲到这个马其顿。那马其顿是在欧洲，小亚细亚呢是亚洲，欧洲跟亚洲之间呢就隔了一道海峡，对吧？所以这个保罗传教的时候呢，第一次传教都是在小亚细亚。那天晚上他在梦中的时候呢，神差遣一个马其顿人啊，就启示了保罗说，你要过这个海来到欧洲，来继续把福音广传到整个欧洲里面。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圣经所说的马其顿的呼声啊。这个马其顿的呼声呢，是呼召保罗走到小亚细亚以外的地方去。那这块地方呢，最早是马其顿，再往南的话呢，就是雅典跟哥林多。所以这块地方，如果地图上你了解到的话呢，这个整个欧洲最靠近亚洲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希腊半岛。再往东走的话，再往西走的话，就是罗马，然后过去呢就是法国跟西班牙。那这个呢，就是保罗他整个在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旅行传道的时候，把福音呢经过马其顿的呼声就传到整个欧洲了。那他到了这个马其顿的时候呢，第一个地方落脚的地方叫腓立比，所以圣经有一本书叫腓立比书啊。那腓立比呢，他在腓立比建造了一个教会。腓立比他怎么从腓立比出来的呢？因为呢，当初呢，这些犹太人他不喜欢听保罗传讲耶稣基督，所以就搜索了一些这个不敬虔的犹太人呢， 来这个反对保罗，所以呢就把保罗压在监里面。大家还记得这个神的大能呢，把保罗从监狱里面就救了出来。救了出来之后，那个地方的弟兄姐妹就说，你不要在这边传道了，你继续往前走。那保罗就走到哪个地方去呢？就走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呢，是马其顿这个省的一个首府。 OK， 今天叫做 Capital City， 就像美国来讲它是华盛顿，所以是整个马其顿最大的一个城。在2000多年前有20多万人，这不得了，对吧？就是说我们今天一个最大的 Washington DC 可能还没有1000万人，20多万人，那个时候它是非常大的一个城。他就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呢，就建立了一个教会，叫做帖撒罗尼迦教会。那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传道的时候呢，他第一个进的地方是什么？是以色列的会堂，因为那个地方是有人聚集的地方，向以色列传道。那个时候的会堂呢，也有很多的所谓的希利尼人。 OK， 那就是希利尼人，就是讲的这个希腊人啊，就是在那个时候文化非常非常这个兴盛的一块地方。所以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些人也听了保罗的讲道，那有些人也就得救了。但是呢，他每到一个地方呢，都被人家追打，被人家追杀，有时候被打死，有还一次几乎被打死了。然后他打死了之后呢，还从神进入了天堂，看到了天堂的异象，这是以后我们可以讲的。所以保罗的事工非常的辛苦。他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他前书写的就是说他也造就了一些人。他在帖撒罗尼迦就建立了一个教会，这教会建立了没多久呢，因为被人家追打，那些弟兄呢就叫他继续往前行，往南走。往哪边走呢？往哥林多走，往雅典走。哥林多的跟雅典呢也出了一大堆的问题，所以这个传道的艰辛呢，是保罗呢在他的哥林多后书里面描述的非常非常的清楚。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哥林多这个教会，他离开了哥林多，离开了帖撒罗尼迦，到了哥林多的时候，他仍然呢心里想念着这个教会，想念这个教会。那个时候呢，保罗跟希拉一起到了哥林多，提摩太可能是就是留在当地。那他呢就写了这封哥林多前书给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不是写了这封书呢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那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呢，他听说有很多的问题。那我们今天所讲的这几节圣经呢，就是保罗所听到，从他的这个传信的人听到，就是说这个教会有问题。你想想看，一个使徒，神的最大的一个使徒建立这个教会，他离开了不到一两年，那个地方的教会就出现了一大堆的问题，假先知也进去了，假教师也进去了，然后不属灵的教导都进来了，然后教会的弟兄姐妹呢面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呢，你们今天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保罗就是在鼓励，当然就是他前面几章讲的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人对于复活没有真正的觉得是一件真的事情。到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而且他应许凡一切信他的，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灵魂跟体呢就完全的得救了。就是在今天最后这个第二节所讲的，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主耶稣基督降临之前，这些信徒应该做什么事情呢？这些信徒是过教会的生活。那这个教会生活里面出现了什么问题呢？我们今天看一下5章12节讲到，就是说在你们当中劳苦的人，不管是教会的长老也好，也教会的执事也好，教会的牧者也好，他因为他们在这边治理这个教会，他这边劝诫你们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你们要彼此和睦。所以呢，教会出现的问题呢，和睦的问题出来了。很明显的，会友当中跟 会友，还有会友跟这些长老之间呢有一些摩擦，然后呢人跟人之间又有什么样的问题呢？这边讲到就说他劝所有的弟兄，你们要劝什么呢？你们要警戒那些不守规矩的人。所以教会呢就有一群不守规矩的人出来了，没有根据神的教导在过教会的生活。然后有什么人呢？有一大堆灰心的人，因为他们来到教会觉得这个教会是一块净土，既然得到神的救恩，人就已经怎么呢，人的性情就改变了。但是神告诉我们，他把我们留在这个地上，你不会立刻的改变，你要靠着神的灵在你心里慢慢慢慢的成圣啊。成圣这个字呢我们曾经讲过， OK， 要慢慢的成圣。所以有灰心的人觉得看到好像神的灵不在这边工作，我非常的灰心，我甚至上胆。然后有软弱的人，他这个软弱可以说讲到是身体的软弱，或是精神的软弱，或是灵里的软弱，是这些有这些人。然后呢有人开始不节制也不忍耐，他说你们要向众人呢要有忍耐。还有什么事情呢？你们要谨慎，有以恶报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事情，跟世界完全是一样。在教会里面不应该有什么以恶报恶，但是教会里面呢也有这种事情 发生了。所以说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你们要追求良善。所以把教会的生活的挑战呢在这两句话描述得非常清楚。想想看，一个保罗使徒所建立的教会，他离开不到一两年的时间，教会就变成这样的光景。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从哪里来呢？有三个地方来。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信徒的挑战。第一个是我们的肉体，第二个这个世界掌管这个世界看不见的神，就是恶者撒旦，第三就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违反神的价值观，违反神的道德观。那这些呢是我们一个信徒在教会生活里面的三个最大的挑战。保罗在 这本书里面他讲到有很多很多事情你不要做，有一些事情你要做，什么什么不要不要不要，不可不可不可， OK， 这个东西你要你要。那下面三句话呢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呢都非常熟悉，这是要做，你们要什么？要常常的喜乐，要，然后呢要不住的祷告，第三个要凡事谢恩。他这三句话呢在原文呢是讲的非常重的，重的话就是说喜乐常常，祷告不停止，谢恩凡事。所以这个来讲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圣徒，我们既然面对了这个挑战的话，神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在这种征战中能够得胜。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什么？这是主耶稣基督在你们所定的一个旨意，主耶稣在你们凡事。那这几句话 这几句话呢非常的了解啊。我记得有一位非常这个可以说是神很重要的牧师啊，他一个英国人叫做 David Pawson 啊，大卫鲍森。那大卫鲍森呢他非常会讲道啊，他神呼召他的时候呢他就去教会牧会，一牧牧了20年之后呢他觉得牧会太辛苦了啊，他就把所有牧会的经验呢变成呢他变成一个 evangelist， 一个讲道的人。那他全世界呢，他因为他很会讲道，所以他到处去讲道啊，就是即使台湾中国大陆，我相信中国大陆现在大概没有，台湾还有整个亚洲呢都有请他讲道。你在 YouTube 上可以看到他很多讲道的这个录音啊。然后人家就问他，就说你这个受洗了之后啊，你的生活大概一切都非常平顺，神也保守你所有的事情。他说不错，神的确是保守我所有的事情，但是呢我的 trouble 在我受洗得救那天才刚刚开始。就是我的什么，我所碰到的困难以及碰到的这个所有的挑战呢在我得救的时候才刚刚开始。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不管你得救有多时间有多长，时间有多短，你都会面临到很多的挑战。那这个挑战呢，在教会里面，因为你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呢非常的什么，非常的紧密，非常的亲密。当你关系越 close 的时候呢，越近的时候呢，摩擦的机会也就越大，对不对？因为我们常常有不同的意见在这地方。所以大卫鲍森说，我的 trouble 才刚刚开始。这让我们了解到，就是说我们在教会如果看到这些事情，不守规矩、灰心、软弱、不忍耐、不节制、不和睦等等一恶报了的话，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说神给我，你要把这个当作一个神给我们的试炼。 OK， 神给我们的试炼，因为神要告诉我们，我们在试炼当中能够得胜，我们在试炼当中能够成胜。所以在启示录里面，使徒约翰他记载了在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他都有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要把耳朵要听，你们要什么？要得胜，你们要得胜，你们要得胜，你们要得胜的，我来的时候你们就得奖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今天神在操练我们， OK， 不要被这个挑战所失败。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你在这个挑战当中，你的武器是什么呢？喜乐、祷告跟谢恩。因为神在这边定一个旨意，这个是很难吃得下去的，对不对？很难吃得下去的。我们常常讲说，已经是基督徒，为什么还会有这种行为来伤害我们呢？这东西回到当初的三个挑战，就是三个敌人：我们的肉体、世界的王，还有什么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一起呢都攻向我们。你晓得吗？在教会外面的人就很少有这种挑战，因为他们是属世界的，那世界所教导的也听他们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有征战、有试炼临到你们，就像保罗跟彼得所说的，不要以为稀奇，因为这个是神借着试炼你成为什么？成为一个洁净的儿女，成为一个可用的器皿。为这件事情我们感谢神。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特别解释这两句话。我相信你只要稍微读过书的人呢，你对前面这几句话完全没有问题，大家都了解，我甚至不解释你也都了解，对不对？我只是把一些人的经验告诉你们。但是保罗在讲了，就是说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做这三件事情，常常不住凡事。他为什么后来又加了四句话呢？这四句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特别的启示？这四句话是什么呢？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凡事要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这四句话里面呢，后面两句每个人都听得懂。我相信每个人凡事要查验，什么叫查验呢？考察、慎思、明辨叫查验。凡事要查验，你今天所碰到的这些问题，所碰到的挑战，你要查验。善美的要持守，继续去做，恶的事情呢要禁止不做。难不难了解？不难呐、啊，这不难了解。中间插了两句话，突然来了，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我相信很少人了解这句话它真正在讲什么。讲这句话之前，我们解释两个字，第一个是圣灵的感动，第二个是先知的讲论。圣灵的感动，如果你上次来的话，我们花了一整个讲堂来讲到圣灵的感动，对不对？圣灵的感动在旧约跟新约都有，我用两分钟时间把它 summarize 一下。当神要做工的时候，他会把圣灵呢感动他的儿女。怎么样感动呢？他感动之后做了什么事情呢？上次举例来讲，有神感动大卫王，让他了解到、看到世界的神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神，这个世界的神有一个仇敌，这个仇敌就是撒旦，这个仇敌最后要被耶稣基督踩在他的脚凳底下。有这么一句话在这地方，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对不对？所以这句话在大卫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呢，神就把这个信息就给了他，让我们了解到，哦，原来这个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神之外呢， 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挑战者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控告者在这个地方。那在新约时代的时候，耶稣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就讲说，这个救恩的道理对于聪明有智慧的人就藏起来，对于像小孩一样愚拙的人呢就显明出来。这什么意思？这显明意思就是说，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到底这个福音怎么传出来的？是不是把传最聪明的人、最有智慧的人呢？自认为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呢 ？No， 不是。传给是那些心灵像个神、像一个小孩的，需要神喂养、需要神的恩典的人才能够得着。所以这一点呢，就是一个真理。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被召的时候，没有人是什么尊贵的，没有人是有智慧的，没有人是有居高位的，没有人是做生意成功的，没有人是这些东西。但是呢，你们这些人被召呢，都是因为你来到神的面前，像一个小孩子的心里一样。这是圣灵所感动，耶稣所说的一个话。那我们继续讲，很多圣灵的感动还有个别的事情，就是当保罗第三次传道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有这么一个先知就告诉他，就说，保罗啊，你把你的皮带拿下来。这个皮带呢，他就把保罗的手绑起来，保罗的脚绑起来，他就说，你知道吗，我的预言是告诉你，你不要去耶路撒冷，你去耶路撒冷的话，这个皮带的主人呢要被这个捆绑。所以保罗真的就是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以色列人跟犹大人就要杀他。OK， 到最后呢，把他解放，他说是罗马的公民，才把他解到罗马去，向这个凯撒，向凯撒这个做什么，就是来判定、来审定。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先知的啊、圣灵感动所做的事情。我们再举几个例子，彼得他告诉说，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听过很多的故事，我们也听过很多的讲论，但是呢，最确切的是什么呢？最确切的好像一个晨星，晨星像一个明光照耀出来。他在讲这个意思的意思，就是说，当圣灵感动神的先知跟使徒的时候呢，他就会把神的话写下来，因为所有的话，神要记载在圣经上面的，都是经过圣灵感动。没有不经过圣灵感动能够写出神的话来。所以神要启示他的心意的时候呢，他会用圣灵去感动他的先知，感动他的使徒，把神的话写出来。那我们最后再举一个例子，约翰。大家晓得约翰是最后的一个使徒，那约翰呢死的也最晚，在西元90年到95年当中呢，他被关在拔摩海岛里面。在拔摩海岛里面呢，神就圣灵感动他，给他的异象，把这个世界的整个未来以及整个教会的未来都像什么，都像约翰显明。所以包括什么呢？包括一个天堂的意象。我们今天看了很多书，有的人上了天堂又下来了，写了书卖了很多钱，可是他们这些写的书呢，从来没有被摆在什么圣经的第67卷。所以这些呢也都不是从神来的。但是当圣灵感动的时候，约翰呢就看到天堂的意象，在启示录第4章把天堂描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OK， 天堂有什么？我记得我2年前讲过一个天堂之旅，有讲过两个讲，我们把这个整个天堂都描述得很清楚了。那第三个，在末后的时候有敌基督出现。那敌基督是什么样呢？他用什么样来描述给敌基督呢？他讲到一个穿着紫红衣服的女人拿着个杯子坐在一条怪兽上面，这个怪兽呢有7个头10个脚。所以这个只是一个描述，说敌基督，我们没有时间去讲这个敌基督的内容，我只是告诉你，当圣灵感动约翰的时候呢，他可以把整个世界的未来告诉我们。最后讲到就是说，当圣灵感动约翰的时候，他把我们神的儿女到最后要住的地方告诉我们。这最后住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新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我去年讲了一个系列，就是最后是结束在新天新地，还有什么新圣城。那这个新圣城呢，它的长宽高，用什么样的物质，用什么样的材料做的，描述得清清楚楚。这是 unbelievable 的 clarity，没有办法了解到的清晰度是这个样子的。 你要去看圣经，因为圣经是圣灵所感动写出来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圣灵感动他的儿女的时候，他做这种奇妙的工作。大家晓得在旧约的时候有什么？有律法书跟先知书，对不对？说穿了，旧约是什么？律法跟先知，还有历史，还有诗篇，就这几篇书。那这些东西是谁写的呢？这些就是神的先知所写的。所以旧约有神的先知，那新约呢，有神的十二个使徒，对不对？新约有神的十二个使徒。大家晓得在新圣城耶路撒冷有24根柱子，这24根柱子，12根柱子上面有12个名字，另外12根柱子上面有12个名字。大家晓得这24根柱子是谁的名字吗？大家讲到有12个使徒的名字，然后另外12根柱子有谁的名字？有雅各他12个小孩的名字，就是以色列的12个族。他以色列12个族所表示说，以色列用什么？神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用圣灵感动了一群人，这群人就是神的先知，把神的性情跟神的计划彰显出来。所以神他的圣灵感动呢，在旧约的时候是用先知，新约的时候是用使徒。好了，我们刚才解释了圣灵感动，那新约里面那先知怎么回事呢？新约里面怎么会有先知呢？甚至就是说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也讲到，就是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追求爱，也要什么？切慕先知的能力。哦，很多人讲到说先知在今天还存在吗？先知今天还存在吗？圣经讲的先知存在啊，怎么回事？可是圣经上另外一处讲，就是说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宣告，他说律法跟先知到施洗约翰为止，从此天国的门开了，每个人要努力进去。律法跟先知到约翰为止，表示先知没有了。那这边圣经里面讲到为什么先知呢？而且保罗他在新约里面讲到很多地方，他说神要建造教会，神建造教会呢，他可以建造教会很多属灵的恩赐，就是这些人呢，你一旦接受了神以后呢，神就把所谓的属灵的恩赐赐了给你，这个恩赐跟你本身的恩赐有的时候有关，有时候没有关。这些是什么样的恩赐呢？我举个例子讲，神所为教会预备的有下面这种恩赐，有什么呢？有使徒，有先知，这个先知跟旧约的先知不一样，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行异能的，有医病的，有帮助人的，有治理事的，有说方言的，有翻方言的，这一大堆很多。我去年讲了一个，就是有十几样这属灵的恩赐，这几样呢都容易了解。为什么保罗会把这个先知又摆进来了？刚才那句话不是说律法跟先知到约翰就没有了吗？那先知是什么意思呢？这件事情大家要知道，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旧约希伯来文的先知是神所差派的，所以在旧约这些先知写书的时候，不管是以赛亚、耶利米、哈该也好，他说神告诉我把他的话写在纸上，这个就是神的话，你们听，这么清楚。那时候的先知是有极大的什么？极大神来的权力，极大神来的权力。所以当先知书一写的时候 Thus says the Lord， 神就是这么说，你们听吗？这是旧约时候的先知。所以旧约时候的先知有十几本先知书，大家知道有大先知，有小先知，对不对？有十几本书。那之前呢，大卫他是君王，他也是先知，摩西也是先知。什么叫先知呢？先知就是中文来讲是预先知道的。预先知道什么？预先知道你不知道的，他知道了。大先知知道了，你不知道了，以色列要被审判，以色列被亡国，你这个王要被掳去，眼睛要被挖出来。好，讲得很清楚了，对不对？这是先知，他已经知道这事情要发生，而且这先知他有的什么讲的是立刻要发生的事情，有的要讲6000年之后发生的事情， 以赛亚他讲的时候，他讲到最后的新天新地，第六十五章，他讲到新天新地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先知在旧约的时候有极大极大的能力，他是神的代言人。可是在新约的时候，这个先知就不一样了， OK， 就不一样了。所以你要把这先知，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的先知呢，他是讲到，就是说一则是讲话讲论讲道。所以你在新约里面看到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这个先知跟旧约的先知不一样的，他们先知不是写圣经的。新约的圣经是谁写的？新约的圣经是谁写的？没有一个说是先知写的，新约的圣经是使徒写的，对不对？新约的圣经是使徒写的，马太是不是使徒？约翰是不是使徒？保罗是不是使徒？彼得是不是使徒？这些都是使徒所写的，或是跟使徒很接近的人写的。那这个先知的职分到底是什么呢？这边为什么讲说我们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可是呢我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所以这件事情大家仔细的听，在这边听得清楚一点啊。新约时候的先知是一个属灵的恩赐，而不是一个职分。旧约的先知是一个职分。这个属灵的恩赐呢，它有几个目的，到底属灵的恩赐是为什么做的？讲得很清楚，属灵的恩赐是为建造教会的。什么叫建造教会？建造教会不是建造这个房屋，建造教会是建造我们的个人的肢体，你建造我，我建造你。所以呢在新约的时候，这个先知呢他有这种职分，这种职分，而这种职分呢是一个神的什么属灵的恩赐。今天我们教会里面有人有先知的恩赐，我也知道谁有先知的恩赐， OK。 可是这个先知的恩赐呢跟旧约是不一样的。现在恩赐所现在新约的时代做先知讲论的人呢，他不会变成圣经的第六十七章启示录之后不会加上去，但是他的目的圣经讲得很清楚，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时候他就说做这个先知讲预言，他有三个目的。第一个是造就人、安慰人跟劝勉人，造就人、安慰人跟劝勉人，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里面的， OK。 那当圣经讲到就是说这么多的属灵恩赐里面的话，你来排列哪个是重要呢？有人说说方言，有人是先知，有人说是忍耐。圣经讲得很清楚，你们要什么？你们要追求 love， 你们要追求爱。这个爱是什么样的爱呢？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到第七节的爱。爱是始于忍耐，终于忍耐，不做羞耻的事。这些才是真正的爱。爱是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去追求的，过来就是一个先知的能力，再过来是讲方言。所以神呢他有他的优先次序在这地方。那这个先知，神给的先知是来建造教会的。那你今天问我说，你举个例子来讲先知讲什么，圣经里面有举几个例子来讲啊。一个例子就是有在新约时代，旧约已经过去了，有一个腓力，腓力是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个。那这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个呢，他有四个女儿， OK， 四个女儿都还没出嫁。圣经就讲，就是说这个四个女儿都是先知，可是他并没有讲说这四个女儿讲什么东西，他会有先知的能力，而有先知的 gift， 先知的恩赐。好，另外一个先知呢叫雅加布，雅加布呢他说他是一个先知，他讲了一些话，他讲的话呢没有记载在圣经上面，不是说没有把圣经变成一本新的书。他有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雅加布说在几年之后呢耶路撒冷会有饥荒，果然在格老丢年间 Claudia 年间的时候，是罗马的皇帝之间，真的有饥荒了。所以他预言有饥荒，预言有饥荒呢，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说你们这些所有的蒙福音蒙福的人呢，你们要捐钱到耶路撒冷去救济饥荒。所以他是呢爱用一个爱教会帮助教会的这个观点呢讲这个方言，讲这个预言啊，讲这个先知讲预言去帮助这个教会。那另外一个雅加布所讲的，也就是刚才所讲的，他对保罗说这个皮带的主人 要被什么捆绑，然后呢你不要去耶路撒冷，就是说有困难险阻的事情在你面前你不要去。那今天这个世界上先知的例子，我举两个例子给你们啊。第一个例子，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一个叫做 R.C. Sproul，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神学家，他终身是奉献给神。他奉献给神的时候呢，然后他呢在一个地方教书，那个教书是暂时的一个，这在 YouTube 他有解释自己啊，他是一个暂时的工作。然后呢神给他开了一个门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教书。当开了另外一个那个学校给他了一个应聘书的时候呢，他在这个地方临时的这个神学院呢也给他了一个聘书，所以他有两个聘书一起来。那他就不晓得，就说这两个我要去哪里选。我相信我们今天很多人在我们当中有类似的情形啊，你的生活当中，你的抉择，你走在一条歪路上，一条岔路上面，你不想从这边走还是从这边走，你要买这间房子还是买那间房子，你要嫁这位还是嫁那一位，娶这位还是娶那一位，这都是人生的岔路，对不对？所以这个 R.C. Sproul 呢，他就说，神啊，你要告诉我呀，对不对？我不晓得往哪边走。结果你晓得吗？他做了见证，在他决定要选择哪一个地方去做他终身的教职的时候，前一天晚上有一个30年没有跟他联络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他，他说神给他一个启示，告诉他说你要到那个地方去。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时代讲的一个很清楚的地方啊。那另外一个例子，我可以跟你讲，这例子也是个实际的例子。这例子是在那个 Wayne Grudem， Wayne Grudem 是很有名的一个这个系统神学家，他特别讲描述怎么样，就是在新约时的这个先知的讲论是怎么样做的呢？他就说他有一个宣教士，有一个宣教士他在那边讲道，他在讲道的时候呢，他照着他原稿在那边讲，可是呢，一个时候呢，他就停下来了。停下来的时候呢，他说神在这个时候给他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呢，神给他的启示，他说这个神的启示我要讲出来给你们听，就是说你们当中有一位弟兄，这个弟兄呢他决定啊，他要离开他的妻子，要抛弃他离开他。那他就说神靠着我把这句话带给你，你要回头，现在就回去。哪一位请你举手？就真的后面有一位就说，这就是我。所以大家晓得，就是说神今天还在做奇妙的工作，神今天还在做奇妙的工作。这就是先知的职分，就是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为什么用藐视呢？今天没有一个人敢藐视以赛亚，没有人敢藐视耶利米，没有人敢藐视摩西的话。但是为什么在新约的时候要讲藐视呢？藐视这个字我们大家都很了解，轻视，看不起，你说的话不算数，是不是藐视？这才是藐视嘛，对不对？所以今天有一个人，有一位在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姐妹，他来到你面前告诉你说，神给我启示，你这件事情不应该做。那这件事情的话，如果这个人告诉你他为的目的是要造就安慰跟劝勉的时候呢，你呢要不要听？要不要听？你不晓得要不要听，因为他跟圣经上所讲的有什么？圣经上有根据吗？没有说讲特别人，就是说告诉我要这件事情要听还不要听。所以在这句话之后呢，他立刻讲到就是什么，凡事要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所以当这个藐视先知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呢，保罗立刻就说，当有人有先知的恩赐跟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你要听进去，可是呢你要什么？要慎思明辨啊！大家跟我一起讲这句话，要慎思明辨。所以今天先知的恩赐仍然存在，先知的恩赐是很简单的，当一个人他是属神的人，神要利用他建造这个教会。在帖撒罗尼迦有这么多的问题，有不守规矩的人，有灰心的人，有软弱的人，有不忍耐的人，不谨慎的人，这些人神怎么样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呢？他靠很多什么教会有恩赐的人来建立。 有管理的，有帮助的，有说预言的。所以当神有给一个人有先知的恩赐的时候，他把话带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要听，然后你要慎思明辨，善美的要持守，恶事要禁戒不做。所以当我们了解这四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这四段圣经呢，不是分别所讲的，这四段圣经是一个信息而来的。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来讲，想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为什么保罗会写出这么一封信呢？如果你刚刚开始我讲到，就是说帖撒罗尼迦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这个牧师离开了，那个时候牧师是保罗，上帝保罗离开了，他设立了长老，也设立了执事，可是呢教会又出了问题。那这些问题的话，很多人就开始灰心了，到底可是神到底要不要这个教会呢？神是要这个教会，教会的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是神的宝贝，都是神里 眼中的瞳孔。所以神要怎么样用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互相造就呢？就是用属灵的恩赐。那其中 一项呢，也就是什么，就是先知所说的话，跟旧约的先知不一样。那先知所说的话是哪里来的呢？是经过圣灵所感动而来的。所以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很简单的，就是说圣灵感动一个人的时候，感动一个先知，或是感动任何有属灵恩赐的人，或感动一个教师的时候呢，我们要用慎思明辨的态度去了解这件事情。这个样子的话，让我们呢彼此互相能够得到建造。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了解这封信的时候呢，保罗最后怎么说呢？保罗最后说，他就说，愿赐平安的神使你们全然成圣。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要得圣，而且成为一个圣洁的儿女。我们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儿女，因为你们的灵魂跟身子呢才能够被保守。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灵魂跟身子呢都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神怎么样保守你们呢？要你们成圣呢，就是靠着我们什么，互相造就，互相安慰，跟互相勉励。这个是一个好的信息，这是个美丽的信息。目的就是说，你们要有期望，主耶稣基督第二次会来，他再来的时候，你们呢是一个什么，一个完美无瑕疵，在圣经所说的神的儿女，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那招你们的是信实的，他必定要成就这事。他最后告诉我们，你们要有信心，你们信心要坚持到底。我把恩赐赐给你们，你们用恩赐互相造就，不要灰心，不要丧胆，扶助软弱的人，要众人要忍耐，彼此相待，彼此和睦，一个美丽的信息。让我们今天在看到教会有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神的灵要不住的凡事的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你跟着神的话去做的话，你就得着神的祝福。 Amen。 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啊，我们感谢你经过使徒保罗啊，用他的话语来建造每位属你的儿女啊，愿你的恩惠藏在我们当中啊。我们要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今天的主席。